结果我看了30，心灵忽然愿意，肉体却睡着了。所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啊。
菲律宾说。
但是鼓励一下大家，人生有一个非常大的能力，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智慧，是干什么呢？是知道你生命
Resolution
当中
reached。
的优先次序，放在心里啊，知道你心目当中的优先次序。很多弟兄姊妹认为，我每个礼拜天啊，因为我在教会里边，大部分的人都是一个礼拜见我一次。那么见我这一次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你牧师你好精神啊，你怎么每个礼拜天都这样啊？我跟你讲，我从这里讲完了，我回到我的房间里就像死猪一样，这是优先次序。所以，我从昨天晚上我就开始了，我几点睡觉？而且，我告诉你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每个星期六晚上我吃一颗镇静剂，保证我礼拜天早晨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一定是精神饱满。所以我昨天晚上的睡觉一定是非常非常这个到位的。为什么是这样？就是优先次序，所以我今天早晨灵修的时候，我上去穿普通的服装，但是我今天站在这儿，我一定要把正装穿上。为什么是这样？优先次序，因为这件事情它放在你的优先次序里边，你就把其他的事情往后放了。这件事情一定保证我要得到。那么昨天下午，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都干什么去了啊？昨天下午，王彤弟兄在这里讲这个。其实我昨天下午已经很累了，他讲的东西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是我在这里我仍然坚持听到最后一个字，为什么？优先次序，因为这里边可能还有你听不懂的，哪怕你都听懂了，可能你以前没有经过过感动的，同样一首歌，你唱过一遍，唱过两遍，唱过20遍，你唱到第20遍的时候，说不定你就感动的流泪。你说这有什么呀？我这个歌我背得滚瓜烂熟，no，不一定。所以，信仰是关键的，一定放在你的优先次序里边。聚会是非常重要的，一定放在你的优先次序里面。我可以说，今天早晨如果你没听今天早晨的信息，你的损失是不小的。这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要赏下恩赐。那么在前两天里边，牧师，这个田牧师啊，讲的信息就影响了我这两天的信息，所以我因为有一些东西跟他重复，我就不能讲了，所以我要重新调整我的信息，所以今天呢，我就没有投影了，啊，我来不及做投影，我重新调整，但题目和经文都没有变，但内容就有一点变化。那么前两天我非常感谢主啊，这个田牧师讲的这个信息里边，就比较这个集中在关于福音，对吧？关于信仰。那么当我们有了信仰，这是一切问题的基础；有了重生的生命，是有了一切问题的基础。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讲默想哈拿。那么，在哈拿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就从腓立比书的第4章里边就提到了，叫人众人都看到你们有和睦的心，是吧？有谦让的心，是吧？然后呢，就是把你们生活当中你们想要的心中困难的事情交托上帝，要一无挂虑，然后上帝必在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平安。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么这段经文呢，在哈拿，为撒母耳的这个事情啊，为他自己在家里边那个困难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很准确的诠释了这段经文的答案啊。就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它是怎么用的，我们在哈拿的身上看见。那么同时呢，我们总结了3个点啊，没有来的啊。我不能具体解释了，但是你回去问问听过的人啊。第一点是什么？今天早上听过的人，因着信，对，就是我们因着信是我们一切考虑问题的基础。我们为什么这样考虑？是因着信，因着我们有至高者，所以我们有了稳定，所以我们有了方向，所以我们有了把握，所以我们有了依据。 这些都是因着我们有至高者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因着信定准了他。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哎，哎，叫零元商啊，不是零元购啊，是零元商啊。哎，SRQ 啊，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智慧的眼光来看你的生活环境，你周围的关系，然后你祷告上帝，怎么样你去使用这些环境，从这些环境里边来得到你所应该得到的生命成长的滋养，啊，就是属灵资源利用的能力，啊，这是第二个啊。然后第三个呢？哎，永远记得你有第三条路，第三条路，那就是这条路走不通，那条路走不通，还有一条路在那里。那条路在哪里？我记得有一首歌唱的啊，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对不对？错。路在哪里？
天桥下面。
耶稣说：“我就是阿门。”所以路在耶稣基督那，其他的路都是错路。耶稣基督唯有一条是对路，是出路。所以仰望依靠他，这就是你的出路。你没有出路吗？很正常。所以这个，我们读到的，这个以赛亚书50章第9节，啊，那里就是说，那些敬畏上帝、听从神仆人之话的人，他是没有出路的，他周围是一片黑暗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正路不在那里，所以你会感到非常的困惑，你会感到非常的困难。这是一个属灵人、一个基督徒非常正常的情况。所以这时候怎么办？道路在上边呢？所以佛教很恐怖、很可怕、很可恶。他说："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听起来很有智慧，其实他等于没说，对吧？你就乱走嘛，对吧？路在脚下，什么叫路在脚下？你乱走就是路了嘛，对吧？那等于没说嘛。所以正确的路，你问 GPS，你说我要去哪里？路在哪里？他说路在你的车轮底下。这个 GPS 你会很尊重他吗？信佛的人觉得，你看啊，路当然在车轮底下，他真聪明。你说脑子有没有病啊？所以在今天早晨我们灵修思想这事情之前，我们先跟大家来唱了一首歌啊。那么这首歌呢，就是这个我知道田牧师也喜欢唱歌，其实我也喜欢唱歌，这个偶尔跟大家稍微露一小手。咱们要背过这个诗篇133篇，现在是不是有多少人背过了？有多少人背过了？这么少啊？啊，这么少？好，来，我们来唱这首歌啊，不要打歌词，不要打歌词啊，我们就背着唱啊。这个，然后我们思想这个歌词当中，咱们叫做默想，对吧？一边唱一边思想啊，不要光去把这个歌好像一个声音唱出来，像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对吧？我们从心灵里边体会啊，来一边唱，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人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那么我们唱一遍，也想了一遍，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现在，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跟你住在一起的人，不管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公公婆婆、你的岳父岳母，任何人跟你住在一个房檐下，你们能够和睦同居了吗？还是心中哪怕住在一起？可是彼此算计，彼此对付，彼此不能合一。问题出在哪里？今天我们的正道主题叫做成就和睦。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中国人的丑陋的地方。非常严重的地方，叫做一盘散沙，就是我们在一起，可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关系。美城教会的弟兄姊妹，上一个主日我讲，害中国人非常严重的，一套东西，叫做36计，这个我们中国人。君君乐道，这个是我们中国人际关系的基础。所以我们搞不过人家了，我们大家都记不住36计是哪一计，但是最后一计总记住了，叫走为上计，是吧？这是我们中国人，但是在一起的时候，那就用另外35计。这另外35计都是什么呢？36计第一计。叫做瞒天过海，是吧？笑里藏刀，指桑骂槐，釜底抽薪，是吧？哎，反正35计归结为一计，叫做骗，对吧？哎，为什么要骗？为什么要计谋？就是我用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用计的方法，是吧？所以空城计。就是我不用兵，我就把你退了，是吧？所以最可怕的一计，我常常认为是什么呢？就是笑里藏刀。这个就是把我们中国人的关系彻底的从根子里边给否定掉。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笑，如果我知道你的笑里边都是刀，那我怎么和你建立关系啊？完蛋。所以。中国人之间最难建立的是彼此信任，不能建立信任，就无法建立关系。关系的基础就是信任。那么，成就和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信任。那么，怎么建立信任？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的是我改变他。圣经里边不是用这个方法的，圣经里边是把每一个个人改变，从而成就整体，而不是你诡诈让别人来改变。你知道，有很多男人不信耶稣，太太叫太太孩子信耶稣，为什么？啊？哎，让他们改变，对吧？你还这样？你还基督徒呢？人说你为什么这样？我不是基督徒。这个很多男人就觉得说，我可以有36计，你不能有；我能骗你，你不能骗我，对吧？那这样多舒服啊，对不对？所以女人说这样很舒服吗？好，女人又来了一计，36计之一叫什么呢？叫扮猪吃虎，对吧？哎，我扮猪吃老虎。我装的我很傻，你很傻白甜，我背后故意，对吧？哎，就是我们的很多处世哲学就是这样子，算着算着算着，最后只有一个赢家，谁赢了？
撒旦。
哎，撒旦赢了，你输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啊，在刚才我们唱，因为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先把中间的比喻 拿掉。最后的结论是，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
是的。
命。因此，我们把这个把它归结一下，叫做什么呢？成就和睦就是成就永生，重要吗？非常重要。好，在我们讲成就和睦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想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不和睦？不和睦是怎么来的？
不信任，
啊？
不信任，
哎，不信任，不信任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不信任了呢？
自我，
怕受骗了，缺乏爱，
怕受骗。为什么人要骗人？人为什么要自我？
罪，
哎，我们三追两追，三追两追，这个故事就追到了伊甸园里面去了。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人会犯罪？
自由意志。
说到底，一个字就是不信，就是对至高者的权威产生了怀疑。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意识被撒旦给挑出来，怀疑了上帝至高权威的善意。他说：“上帝不让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啥？哎呀，他不想叫你和他一样。你看，他这个正在踩你，对不对？你不必要听他的嘛，对吧？所以昨天就是说，哎，听领袖的，听领导的很辛苦的，不要听他，对吧？这就是人的反叛。”上帝，这个撒旦就很有效的用了几句话，挑动了人里边反叛的那个坏东西就出来了。所以罪不是上帝造的，罪是人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知道吧？人错误的选择导致，而这个错误的选择的背后，撒旦是一个教唆者，是一个煽动者。但是他并没有能力来控制你，最后的选择仍然是撒旦，仍然是亚当和夏娃自己做的。当他不信上帝，选择听撒旦的话，背逆上帝做错事情的时候，叫做犯罪，对吧？犯罪的定义是什么？快答。
离开了上帝的目标。
离开了上帝的目标，犯罪的定义是什么？有没有学法律的？我们中间，
违背律法。
哎，违背律法的行为，违背律法的行为，分别善恶就是律法的标准，就是善恶中间是分别，对吧？那么中间分别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律法。律法告诉你，这叫善，这个叫恶，这个叫律法，对吧？所以违背了律法，就是到了恶的那边去了。吃它的果子，就是你体会到了善恶分别在经验里边的不同。那么，神为什么要设立分别善恶树？神为什么要叫人有善恶？有人说，没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就没有罪了吗？话对还是不对？啊？
不对，
对还是不对？
不对，不对。
不对。圣经说了，你没有律法的时候，你不知道，可实际上你还是犯罪，对吧？这个叫什么呢？啊，你开车的时候，你开车啊，咱们的交通这个公路上是一个公路，对吧？然后上面画的线，对吧？没有线开车是不是很舒服？我告诉你。如果他们说在加拿大到了冬天的时候会下雪，对吧？那加拿大北方的一个平原啊，非常平，它的公路呢就是在这个路上边啊，就铺上的柏油，上面画上线，人家这个公路，雪一盖住，公路也看不见了，路也看不见了。敢问路在何方？路在四方。你往哪开都是路，好还是不好？那就说撒旦觉得跟你说多好啊！你在那两条线里边，你多受限制，那是公路局欺负你，对吧？所以你没有多好，你愿意往哪开往哪开。这个就是放纵性的自由，放纵性的自由跟牧师说一句话叫做自杀，是不是？ 你没有路，你不知道往哪开，你开到沟里边去，你开到悬崖里边，你开哪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有限？因为那是安全的限定，明白吗？所以律法不是多余的，律法是告诉你，你要在这条安全的线里边走，你不能跑到对方去。为什么不能跑到对方去啊？
是啊。
因为你会和别人撞死掉的，知不知道？所以律法是为了保证我们人际关系相处的和平、美好、幸福而制定，必要制定的。律法制定的依据是什么？快答。律法制定的依据是为什么制定律法？凭什么制定律法？它根据什么制定出来的？哎，律法的依据根基，律法的总归就是一个字：上帝爱我们，上帝要我们和平相处，所以制定了分别善恶的标准，告诉你你如何叫做善，你行在善里边，遵行律法的时候，你才有平安，才有和睦。所以和睦是怎么打破的？就是违背律法。和睦是怎么打破的？就是不信上帝，自以为是，违背律法，为所欲为，就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四方，你乱开，对吧？自己知道自己很了不起，对吧？和睦就破坏。那么我们一生当中很想得到和睦。可是得不到和睦，因为这个人吃了犯罪善恶树，这个伊甸园里边对吧？亚当和夏娃吃了犯罪树果子，犯罪了。快答，第一件事犯罪的后果是什么？羞啊，
羞耻，
羞耻啊，害怕了，得罪神了。还有呢？标准答案，圣经怎么说的？死亡啊！
眼睛明亮，
哎，
明亮。
眼睛明亮，眼睛明亮。亚当以前眼睛昏花吗？啊，当然不是。那么，眼睛明亮什么意思？就是生命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因为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心灵被破坏了，眼神发生变化。你从耳朵里边，你看不出来我的心灵什么。所以当两个人讲话的时候，为什么要四目相对？对吧？男女不要随便相对，对吧？所以要穿上衣服，不穿衣服一相对很麻烦。因为那是心灵相撞的时候，你闭上眼睛，你就发现你心灵撞不了。这个就是生命本质被破坏，所以贪婪进去了，看见赤身露体了，可以贪恋对方的肉体，对方可能也贪恋我的肉体，所以裸体的裸叫吃了分别上的果子，要穿衣服，一个果一个衣。咱们中国人造字造得很厉害吧？啊，所以不能成就和睦了，我们成就不了。因为生命的本质变了，你叫一个鱼飞到天上去飞，它飞不起来，它除非变成一个鸟。鱼在水里面看到天上的鸟，为什么我飞不上去？因为你不是鸟。你说我下定决心，不怕气成排球碗了，我飞呀、啊！你甭就掉下去了，因为你不是那个生命。在第二段我们的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引用的。以赛亚书第9章的经文，好，这里电脑比我快啊！感谢上帝，经过4000年人类的历史，上帝向人类证明，你有愿望，可是你没有实现愿望的能力，没有实现愿望的。那一个方法，那个可能性，怎么成就和睦？人为什么不和睦？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不和睦的人呢，对吧？夫妻为什么会吵架？为什么？
我们是吵架的。
因为我们是吵架的人嘛。两个吵架的人在一起，怎么可能不吵架？那么你说， 让他成为不吵架的人就行了吗？成就不了。成就和睦，不是把我们变成逆来顺受的废物，是吧？哦，你打我，我自己打我自己，我知道有数，你不能随便打我，是吧？哎，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让我们做一个没有脾气、没有性格、逆来顺受的那种废物，神不是这样的。神造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精致、非常高贵、非常尊贵，有独立的品质，不能被侵犯你的品格、你的人格。这就是上帝要在我们身，而两个这种生命能够和谐的生活在一起，这个在人当中是无法做到，做不到。经过了4000年，世界上尝试过各种的修行。世界上尝试过各种的宗教，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最后的结局，通通只有一个字：失败。你看旧约圣经，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你看到的，如果你看不到这个字，你就不明白。以色列的历史是代表全世界人的历史，失败。流浪几千年还是失败，现在回去了还是失败，没有办法。为什么？人是一条鱼。鱼是飞不到天上去的。我当时这个在海上坐船，我看到过飞鱼，对吧？一群的飞鱼很漂亮啊，那是傍晚的时候，那就是唰出来啊，在空中飞啊，大概都不大，这么大啊，这个银白色飞，但是它飞上几秒钟才能进去。它和一只鹰是完全不一样，住在山上，它这个展翅在天上飞翔，那完全不一样。还是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它不一样？是因为它的生命本质的不同。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成就和睦，那么咱们刚才已经讲了，成就和睦就等于
永
成
生。
就永生啊！成就和睦，因为在那里人和睦就是对付掉罪恶，人成就和睦就成就了上帝的生命。因为三而一的上帝给我们做出的非常重要的见证，就是他们中间是各自都有独立的位格，但是完全的和睦。所以咱们彼得这个腓立比书第3章就讲到了这个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分工与和睦啊，等会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是吧？所以神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是绝对独立的，互相独立的，对吧？如果不独立，位格就没有意义了，对吧？你别看你是他妈，对吧？但是他的位格和你完全独立的，你操控不了他，是吧？除非他主动的愿意听你的话，不然的话你没用的，谁都操控不了另外一个人，对吧？所以是我们的上帝，他不单单是讲话的上帝，他还是榜样的上帝，所以我们信的上帝，他是把和睦一直活出来的上帝，对吧？等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这位和睦的上帝、爱我们的上帝、真理的本体的上帝，为了让我们恢复和睦，因为我们曾经有和睦，那个叫和睦的状态，圣经里边给他一个形容词或者名词。叫做安息，创造到第7天叫什么？叫安息日，安息日就是和睦日，就是可以神与人，人与天然的环境，有一个希伯来语叫 shalom，shalom 这个字就是完全的和睦，完全的和睦，所以犹太人当他们说 “shalom” 这个字，不单单我们所说的平安，其实是祝我们和上帝彼此和天然环境，我们都和睦同居，对吧？为了成就这件事情，就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婴孩赐给我们，然后政权要担在 他的肩头上。这个政权是君王的政权，不是，他不是来奴役、来统治，不是这样的，而是他拥有另外的一个权利。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一句话，这也是我的家里边，在我的客厅里边写下了一幅字。耶稣来了，他说：“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领袖是不是仆人是领袖，为人民服务是从耶稣开始的，是上帝借着他把一个真正权柄的使用原则给我们带上来。”所以，我们不单单是讲道理，我们上帝给我们做榜样，耶稣亲自来为我们做榜样。所以，这一位婴孩他来了，上帝要把一个新的权利、原则的权利担在他的肩上，他要做肉身当中把真理活出来。然后，他的名就成了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最后呢？他的这个和平的君就回到了政权，他来干什么？他是来成就和命的，和睦的君王。应着这个预言，这是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的时候，大先知以赛亚写的。700多年以后，他真的来了，降生在马槽里，伯利恒的马槽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最最最的无产阶级，他一生当中为我们贫穷，他一生当中为成就我们的和睦，为把他父托付他的这个权柄，这个在我们中间能够见证出来，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后说他的权柄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其实这个说与平安是不太准确的翻译。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能够使和睦在这个和睦里边永远和睦下去的那个力量，那个权柄是无在他的生命里边是无限延续下去的。我们刚才讲到成就和睦就是成就永生啊，所以这是一个永远的成就和睦的大计划，是吧？然后他必在大卫的位上治理他的国，这就是天国。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把这个神的国度带到我们中间，带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从今直到永远，然后万军之耶和华热心一定要成就这个事情。但愿这件事情从我们中间，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里面就要成就了。这是神在我们中间的美好的计划。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下一段经文啊，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好，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人虽然有渴慕和睦的心，可是我们却没有达到和睦的这条出路，这个能力没办法，所以今天讲到我一开口一讲到第一句话先说的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啊，哎，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是吧？这个我们甚至于在国内的时候，在家庭教会编出歌来唱啊，这个怎么唱的呢？最后一句话就是肉体却软弱了，就是这个，哎，就是你很想做到啊，但到最后你实际上你是做不出来，对吧？那么我们感谢上帝，神他做出了榜样，神为了成就我们的和睦，亲自来到世界上，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前半部分。就是讲到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其实这个意思呢，这个心啊，中国人很喜欢翻译心，因为这个翻译和合本很100多年以前翻译的，所以这个中国人古代就受到这个 佛教的影响啊，所以什么东西都讲心啊，心与心，爱心是吧？这个信心其实都翻译的不准确，是爱是信仰，我们都翻成信心的，好像我很有信心，对吧？其实不是啊。那么在主耶稣他，我们要有主耶稣的心，是指的我们有他的生命，要像他那样的生命，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榜样。所以，我们的祖先造字的时候，把榜样的样子造成一个木字旁，上面一个羊，下边一个永远的永，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位羔羊，他永远是我们的榜样，也就是我们永远要效法他。世界上有些时候，我们说你这个人做人不大像个人哦，你就问他，你像人吗？你说我是人，我怎么像人？为什么你是人你不像人？这怎么回事？就搞不明白。对吧？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像人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像人的人？你说这个人活着不大像个人，两个不够一撇一捺。那么你是一撇一捺吗？好像你也不是哦。什么叫像人？像人的标准答案是什么？这些问题基督徒都没好好想，对不对？今天好好想一想，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在造人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说：“我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对吧？”然后到了创世纪27章第7节的第1章27节的时候，就说我们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造，造男造女，这个就变成了第三人称单数，这个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就是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是我们里边这个人。所以，像人就是像上帝，三而一的上帝像哪个上帝？像道成肉身的耶稣这位上帝，这叫像人。所以，我们的祖先早就说了，你做人的榜样是哪一个？挂在木头上的那只羊，永远是我们的榜样，不是一时二时，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我们的榜样。造的好不好？记住了没有？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做人的榜样，所以他来了，他是按照父上帝的旨意来的。阿门。所以这里就说了，这样看来，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尝试顺服的。基督徒生命里边关键的一个品质就是顺服。不单是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要顺服的。这表示说，不是做出来一个宗教的样子给别人看的，而是你自己的内心里边本身就具备了这个顺服的特征，对吧？这个是人前人后要求他们是一样的，怎么样顺服？什么叫顺服？答案在哪里？我问了很多问题，主要是为了让他，我可以平铺直叙讲下去，那大家都睡觉，对吧？因为今天已经第三天，我很累了，我又讲的好长，又臭又长，对吧？这个，然后大家很容易睡觉，所以问问题就是为了让大家想一想啊。好，就是第二章前面讲的。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做出了一个什么榜样呢？顺服的榜样。所以他这个道成肉身，对吧？他来到世上，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在三而一的上帝中间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彼此顺服的榜样，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顺服到这个地步，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是常，就是永远的意思。常顺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像耶稣在父神的面前，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也是这样，要谦卑，要顺服。然后呢，下边就说了啊，就当恐惧战惊。”顺服要恐惧战惊吗？王位姊妹啊，昨天讲到，我说做领袖难还是做跟随者难？ 他说做跟随者难，因为他是跟随者。为什么跟随者难？因为这个领袖就领着往前走，跟随者要理解他的意思，然后跟着他往前走。那这很麻烦，对吧？因为主导者很容易，因为他是主导者嘛。就像我今天讲到，我要讲什么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你不知道，所以我要一边讲，你们要跟着我的思路去走，因为我的整篇信息在我脑袋里边，你们不知道我下一句话要讲什么，所以你们其实也蛮辛苦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们要想听明白这句话，我讲的所有的东西要怎么样呢？要战惊恐惧。也就是说，不能睡觉，要警醒，要一步跟一步，一步跟一步，你才能明白我在讲什么。不然的话呢，这一个小时你完了，你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对吧？所以，当上帝来引导我们的时候，当主耶稣为我们做成榜样的时候，你不能睡觉，你要很小心，你要很谨慎的理解，怕做错了，对吧？那么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在我们中间捣乱的那个家伙，他叫什么？哎，刚才有人说他叫撒旦，对吧？他把瞌睡虫放你脑袋里边儿，说这个时候是最好睡觉的时候，睡吧。
哈哈哈哈哈！
这就这样，对吧？所以你打游戏的时候，你打一宿你都精神的不得了；打麻将的时候，你打2宿你都不睡觉，一听到半小时你就睡得呼呼的。所以要战惊恐惧。然后做成得救的功夫，也就是做成和睦，效法他走完你一生的道路，完成他在你身上所托付的一切的神的你身上计划。所以说，你们立志这样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中间运行的。要行什么事？如果你单独这句话的时候，你说我立志行事，都是上帝让我行的吗？好，我立志去赚钱，上帝让我行；我立志去干什么，都是上帝。No。这里讲的是什么东西？你立志行这个事儿，就是像耶稣那样顺服上帝。你要去顺服耶稣这件事儿，你不能上下文把它单独拿出来讲，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他说你们立志行事儿，行的是什么事儿？中国人，因为我们没有从句，所以下语里边，他其实他是这一句话讲下来，他这一句话讲得很长，对吧？他前边讲的这个，后边都是在跟他联系在一起的。是吧？所以如果你把它都一句一句一句断开来看，你就不明白了。哦，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哦，你行什么事都是上帝的。No，他这里边讲的就是耶稣顺服上帝，你顺服耶稣这件事情，你立志这样行是上帝在你们心中要运行的。啊，最后呢，为要成全他的美意，弟兄姊妹，他的美意是什么？抓紧，我已经没时间了啊。
成就和睦。
你看，耶稣顺服父神是不是很倒霉？有人说父神很自私，那么道成肉身那么艰苦的事，他自己不去做，叫他儿子去做，对吧？这有点太不像话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这样做？父神在基督的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啊？叫他永远做王，这是他要成就的美事，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读书很辛苦，你说我替你去读吧，你是很仁慈，对吧？可是你的孩子呢？就变成一个废物，对吧？你什么都替他做了，他就什么也不用做了，结果他就什么也不做了，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废物。所以，当基督顺服父神，他走过的道路虽然艰难，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美好、美好又美好的话。成就和睦的基础的那句话，主耶稣说：“我不是自一个人在这里，我乃是有父与我同在。所有艰难的过程当中，父与你同在，不是父把你放在那里让你去替我受苦，不是这样的，是父和你经历一切的过程， 最后要成就他的美意，就是让他经过这一个过程以后，父把他升为至高。父不能因为咱们中国人常常这样的，我是大老板是吧？我的儿子从小娇生惯养，到了最后呢，我就只要把我的这个家业就交给他去继承了，结果导致什么？哎，结果导致富不过三代，一代就完了，对吧？所以上帝做事不是这样，上帝要让你德可配位，但是你要得到这个德，那就必须经过这个得到这个德的过程。所以父把子差到世上来，不是让子去白白的受苦，是为要经过这个苦难以后成就他的美。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顺服，也不是单单的为了让我们去受苦，而是为了将来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个凡所行的，就不要发怨言，就不要去辩论。发怨言什么意思？所以我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提过一句话：杜绝怨言，杜绝怨言，要凡事感恩。要凡事感恩，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他给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的太太天天和你作对吗？为和你作对的太太感谢上帝，能做到吗？弟兄们，能做到吗？做不到，有没有愿做的心？有，如果有了愿做的心，就有父与我们同在，我们慢慢的就去做到。做到的目的是什么？
成
就
就。
是为了成就他的美意。你就成了一个能够解决生活当中具体这些矛盾的那个成熟的人。你经历的苦难就有了价值。你经历的苦难就有了永远的价值，因为在那里就有上帝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